动内幕追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想知道我们通通告诉你。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阿伟，欢迎继续收听烈日下的灯塔。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政府前前后后投入了数十亿的经费，在我们台湾沿海投放了将近有90个人工鱼礁哦。不过这人工鱼礁到底有没有必要？其实目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这次我们特别邀请来了政府渔业政策顾问焦先生，跟环保团体代表于小姐一同来讨论这个议题哦。首先，我们欢迎焦顾问。
阿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焦，抱歉，这个姓氏自我介绍时总是有点尴尬，还好因为我在家里排行第八，所以希望大家叫我阿八就好啦。
好的，焦顾问好，
请叫我阿八，谢谢。
好的，焦阿八先生。接着我们来欢迎海洋爱台湾网络新闻台执行长于小姐。
阿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洋爱台湾网络新闻台台长，叫我于小姐就好。
台长好啊，首先想要请问焦顾问哦，来跟我们谈谈人工鱼礁的基本介绍。
好的，人工鱼礁顾名思义就是有别于天然礁石的人造物啊，包括了水泥礁、船礁、干铁礁、电杆礁、轮胎礁或是其他经过评估并不会污染海洋生态、经过改装或加工的物质。
诶，那么这些人工鱼礁有哪些功能呢？
投放人工鱼礁的功能呢，包括了提升渔获啦、学术研究啦、生态保育啦，当然还有某些特殊的人工鱼礁，例如军舰、沉船，就还有观光休闲的功能呢。
诶，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放这些人工鱼礁啊？
阿伟，你问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要放人工鱼礁？就是要富裕海洋资源。人工鱼礁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索尔、避敌的空间，还可以间接防止拖网船侵入，更可以成为浮游生物和珊瑚、海藻等附着的空间，然后就可以吸引中型的鱼，再吸引大型的鱼，吸引越来越多的鱼，使得海洋生态慢慢的恢复。
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啦。
哦，台长，那你要怎么说呢？
人工鱼礁真的能够富裕海洋资源，并且提升海洋生产力吗？焦顾问，你的说法有任何学术上的研究证据吗？我个人是找不到任何一篇科学研究的学术文章可以来佐证啊。
我相信于执行长应该有误会，经过长期观察，投放人工鱼礁确实能使得原本比较荒芜的沙地海岸浅滩渐渐出现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种啊。
这位焦阿巴先生啊，请问你真的有统计过这些鱼种是因为人工鱼礁孕育而生，还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呢？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的政府耗费数十亿在沿海投放了将近90处的人工鱼礁，到头来台湾的渔业资源却日渐的枯竭呢？如果这个人工鱼礁真的有效，那台湾的渔业资源应该是越来越丰沛才对啊，为何会适得其反呢？
台湾渔业资源日趋枯竭确实是事实，但我相信跟投放人工鱼礁完全没有关系啊，有可能是因为海洋污染、过度滥捕或是栖地的破坏啊。
哎，怎么会没有关系？人工鱼礁有聚鱼集鱼的效果，那么不就成了现成的陷阱，让那些有心人士可以更方便的一网打尽吗？你知道现行的渔业法并未禁止在人工鱼礁区来垂钓吗？而另外啦，缺乏巡守的人力，不少渔船偷偷的违法捞捕也没人知道啊，那这样长远下来当然会加速渔业资源枯竭，更不要提某些人工鱼礁像是船礁，因为油料、化学物质释出或是不够牢固，反而成为破坏海洋的凶手。
相当详细的见解还有观察哦，那么于执行长，你又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觉得啦，投放人工鱼礁治标不治本，要富裕渔业资源，提升海洋生产力。我觉得处理海洋污染、设置保育区跟规定禁渔期，都比花大钱投放人工鱼礁还要有意义。
哎呀，看来今天这两位来宾真的是在意见上都是针锋相对啊。不过不得不说，其实人工鱼礁都有它的功能，不过要完全发挥它集鱼、聚鱼还有护鱼的效果，还得是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才行哦。那我们谢谢两位来宾的意见。人呢？人呢？好的，看起来两位还在很忙哦。那我们先进个广告，我们等一下也不会再回来了。